咁再嘅祷告。感谢天父，很快就要到你复活的日子，想到2000年前你亲自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你向我们所表达的神的爱是这样的清楚，是这样的伟大。今天我们还有什么需要惧怕的？我们还有什么困难我们担心？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愿这个爱深深的在我们里面激动我们，激励我们，能够快跑的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已经用2个星期一起学习旧约的一个小先知，叫哈巴谷。哈巴谷虽然不很有名，一个短短几章经文，但是它所包含的内容非常重要。哈巴谷给我们看到，当我们面临的环境、面临的现实很困难的时候，他仍旧继续相信神的信实可靠。哈巴谷所面临的是怎么样一个现实呢？这个现实生活他描写得非常清楚，他说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种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一个农民当他的田地没有出产，他的牛和羊都没有的时候，这是一种家破人亡的局面，这是每一个人都非常难承受得住的。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生存的指望没有了。当一个人已经无法生存下去的时候，我想每个人都会非常痛苦的，每个人心里非常矛盾的，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是先知哈巴谷接下去说，但是他还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这是一种非常矛盾的状态，在外面，在环境里面是一片漆黑，但是在里面充满着平安和喜乐。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心呢？我们把这种信心叫做不看环境的信心，是一种专一的信心。这种信心太难得了，也是我们很多人所缺乏的这种信心。我们相信神是因为他待我们好，给我们吃，给我们穿，给我们家庭幸福，给我们子女听话。如果神待你不好，你怎么样？你还信不信他？我想每个人都可以思考这个问题。这时候你的心情动摇了吗？这时候你还愿意像哈巴谷一样坚持的相信他吗？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忠君的故事，忠于皇帝，对皇帝忠诚，成为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传统。我们中国人生活在几千年的帝国的时代，皇帝高高在上，我们每个老百姓都说皇恩浩大。当皇帝要杀你的时候，你还要感谢皇帝，多谢皇恩。其实很多时候皇帝杀人完全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利益，是出于一种自私的目的，他根本不考虑他百姓的好处。这种皇帝我们也有一个名字，叫他什么呢？叫他昏君。对这种皇帝的忠诚是封建社会愚昧的表现，造成几千年来我们国家的落后，人民没有尊严。 我们中国人已经非常清楚我们自己的历史。现代的中国，人们刚刚尝到一点自由的甜头，开始独立思考了。但是现在又听到有人说要忠于一种信仰，忠于神，可能他们又开始困惑了，可能比哈巴谷还要困惑。现在什么时代了？现在是讲独立思考的时候了，怎么你还要来忠于一位神，忠于一位信仰呢？这种信心是否和当年忠于伟大领袖，忠于英明领袖，忠于对一个个人的崇拜和对个人的信仰一样，是不是会一种盲目的崇拜，盲目的信仰，愚昧的忠诚呢？我想不少人可能会问这样的问题。是的，对神的信仰和对人的信仰一样，会变成一种盲目的迷信，信错了对象，相信不该相信的神，忠于一个不该忠于的人。所以很多人要问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你所信的神是真神呢？你所忠于的那个神值得去忠诚呢？你对他的忠诚是正确的呢？还是那种过去我们对皇帝那种盲目的崇拜呢？今天我们就要来回答这个问题。感谢神，罗马书第八章讲得太好了，他告诉我们对神的认识非常重要，信心的大小其实完全决定于我们对我们所信的对象的认识。我们常常会对人失望，因为我们不了解他们的真正面貌。如果你早知道他们是怎么样一个人，也许你就不会一开始就信任他们。我在大学里一年级的时候，跟我同房间的一位同学年纪比较大，他是我们的学生的班级里的领导，所以我们都很尊重他，我也很尊重他。有时候我们还一起出去吃饭，偷偷溜出去，好像呢他很值得人家信任。但是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我这位所比较尊重的老大哥，我的同学，他用这个毒药毒死了他自己的妻子。我就跟他睡在一个房间里，我都不能够知道他是这样一个人。大学四年级，我又跟另外一个同学住在一个房间里，我们也很亲热，他也是这个学习成绩很好的，功课很好的，所以我们常常有机会在一起交谈。也是我们学生里面的一个干部。再过很多年以后，我就知道他用毒药想毒死他的亲姐姐。哎呀，我后来完全困惑了，我怎么老是跟那些毒药的人在一起，他差不多要把我毒死怎么办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很难认识一个人。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非常小心，不愿意轻易的去相信神，我想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实在太可怕了。去年一年前我去回到中国，我妈妈去世，我们去料理妈妈的后事。有一天呢，我跟我师母还有我哥哥嫂嫂，我们家里的非常亲的一些人，我们就这个到了苏州，我们把母亲的骨灰带到苏州，我们准备去安放在这个灵岩山下一个公墓里。到了苏州，我们就包了一辆这个面包车，因为交通不是很方便，很远，我们就坐了这个车子。这个司机呢是苏州人，好会讲话，一路上给我们介绍这个苏州风光，有说有笑。哎呀，我觉得这个人真是不错了，我就坐在司机座位的旁边。 等到我们把妈妈的这个骨灰放好，我们事情都办好，我们就说我们要吃中饭了，你能不能给我们带到我们一家比较好一点的，因为我们难得一次机会来到苏州，带去一个比较好的餐馆我们来吃饭。我也知道苏州有几个我过去听说过的餐馆，我们就问他啊，这个地方怎么样，他说呢，这些有名的餐馆呢全是骗骗外国人的，你们是中国人不要去上这个当，我带你们到一个地方又好吃又便宜。想想这个人倒是蛮有对我们非常这个关心的，我们就好，那你带我们去，他就带我们到了一个地方，非常很不认得的一个地方，那个餐馆里没什么人，然后他说啊，这个房间我们呢非常信任他，我们一起来吃，我也请他吃，一起来跟我们吃饭，我们做祷告他也做，一起来做，那你就给我们叫菜吧，你这样知道。吃完饭以后我们才知道这个菜是又差了又贵，而且他跟餐馆里人都认识，后来我们想想才有问题了，原来他是把我们拉到这个做生意的地方去给这个餐馆人拉生意的，他们之间肯定都有什么关系，都有什么合同，他还要给他什么报酬。你想想看，你所想你能够信任的人常常会使你失望，这个世界很多人是不可信的，虽然有些人开始是很不错的，但是人还会变化，本来很有信用的人他还可以变成没有信用，就像夫妻关系一样，结婚之前你考验对方，这个太太考验先生，先生考验太太，费了好多年结婚了，以为这个是不错的一位选择，但是过了几年先生改变了，太太改变了，本来值得信任的人不值得信任了，带来的是很多的失望。所以信心是从认识开始的，这个认识太重要了，你只有你对所信的对象有深刻的认识，你才能够真正的建立起你的牢固的信心，你一定要明白才相信，你不明不白相信这叫什么，这叫迷信，明白了才相信这叫什么，这叫相信。比如我们听见福音，我们知道什么，我们知道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知道耶稣是人生的需要，凡相信神的人都能得到罪的赦免，不仅如此神还要给我们他永远的生命，所以你是根据了你所知道的东西你才开始相信的。信心不是要求我们放弃理性，放弃知识，眼睛闭起来盲目的相信，就像哈巴谷先知他要问问题，他要把他的困惑表明出来，但是当信心跟知识不同的是，当我们的知识当我们的理性走到了尽头的时候，信心还能继续下去。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常常知道的有限，我们的知识是有限的，我们的头脑是有限，我们不能够理解我们所有遇到的事情。当困难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当试炼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需要用信心才能够继续下去。但是在这个时候，你知道魔鬼常常在这种时候会出来，他会跟你讲，你怎么知道神爱你呢？好像神并不爱你嘛，一个美善的神怎么会让你碰到这样的事情呢？魔鬼是最厉害的，他最会搞这一套。假如我们相信了魔鬼的话，我们开始自己可怜自己，哎呀，我不应该受这个痛苦啊，我怎么会受这个痛苦呢？你知道自己可怜自己，这个自怜人家说是一副毒药， 多少人喝下这个毒药，喝下去了以后，他甚至于就放弃了信仰，不信了，神怎么这样对待我，不可能，你这个神不存在。但是不是所有的人在困难面前都放弃信仰的，起码哈巴谷就没有。哈巴谷先知在困难面前，就像很多基督徒在困难面前，他们还坚持的相信，还坚持信下去。为什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想过没有，为什么有的人 一碰到困难他就不信了，有的人虽然遇到困难他还坚持信下去，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我自己想，他们对神有更多的认识。虽然他们有困惑，碰到困难都是有困惑的，碰到这种难处心里都是有很多问题的，他们不理解目前的现实，这是可以的，但是他们以前所认识的，以前所理解的，以前他们对神的认识，能帮助他们坚持下去。是不是这样一个道理？其实生活当中，这是一个很普通的规律。我们每个人的行动都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知识来决定的。譬如你对你的孩子的关系，孩子小的时候你骂他，你打他，一般他不会离家出走的，他不会说我不干了，走了，不信了。但是如果是别人的孩子住在你家里，你骂他几句，你或者打他一下，你看看怎么结果，他马上就会离开，我不信了，我不睬你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孩子知道你爱他，有很多过去的事实告诉你，告诉他你不会欺负他。但是别人的孩子他没有这个认识，他没有这种经验，他以为你是坏人，你怎么骂我，你怎么打我，他不能相信。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信心的一个基础啊。我们所相信的神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呢？神的特性到底是什么呢？我想今天同大家来思想两点，非常简单但是非常重要。第一个点，我们的神本为善。圣经上在诗篇106篇第一节这样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什么叫本为善？就是神是善良的，神是好的，神是好的神，神不是坏的神，这点非常重要。小孩子你给他讲故事，你给他带他去看电影，他不大懂里面很复杂的内容，这个人出来那个人出来，他搞不了，他总是要问你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的孩子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他总是爸爸爸爸告诉我这个是好人坏人，他不要去问很多这个故事的情节，他只要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你看这个小孩子啊，问的问题非常简单，那这个问题问的非常有道理，因为这是人际关系的核心，就是好人跟坏人的区别。如果他是好人，他不会待你坏，虽然有时候好像待你不太好，但是最终你一定会明白好人的心是好的。如果他是坏人，他不会待你好，虽然有时候他会好像待你不错，但你要很小心，他是不怀好意的。我们的神是好的神，本为善的神，他虽然有时候给我们的一些事情我们不太好理解，但是他是好神，他有好心，要凭着信心信靠他。美国有一个男的，他的名字叫查理，他呢生在一个家庭里面，他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出生的时候呢都很正常，都没什么问题，很健康， 但是就是这个扎里呢，他出生的时候呢，他两个胳膊没有的，在这个下面没有的，他两个腿呢也没有的，在这个膝盖下面没有，没有手没有脚的人。但是扎里的头脑非常正常，脑子很正常，所以他当他的父母发现这个孩子头脑正常没手没脚的时候，他们就下了一个决心，要尽量的对像对待他其他的孩子一样的来对待这个他们的孩子。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以及他的老师都是扎里这个孩子觉得自己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从小就给他这样一个教育，不要让他的行为和别人有什么差别，他们以平等的态度来接待他，教导他。他们教导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什么？就是智慧人是不怀疑神的旨意的。扎里很快认识到了，其实每个人都面对挑战，没手没脚的人面对挑战，有手有脚的人也面对挑战，个人都要面对挑战的，不是说你有手有脚就没有挑战，他面对的是没有手没有脚的挑战。所以他要在生活里面尽他的力量，尽量的用神所给他的恩赐，虽然没有手没有脚，来侍奉神。他学会了写字，没有手没有脚，两个胳膊把一支笔这样夹住，这样来写。他学会用肩膀来写字，他们不能接受大学的教育，他还是尽可能去学习知识。最重要的，他学会了信靠神。等到扎里慢慢长大了，他学会开汽车，他能自己开车，他学会打电话，他学会打字，他学会用加法剂，他学会在钢琴上弹钢琴，他可以自己穿衣服。最难的就是第一粒纽扣他扭不住，其他的纽扣他都能扭，他能够自己打领带。他做过加油站的工人，做过汽车的售货员，做过保险代理人，最后他做的是法庭的一个办事员。他有一个可爱的家庭，他的妻子说，这位妻子说，我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和扎里共同生活。这个人没手没脚的人怎么会有这种勇气生活下去的呢？生存下去的呢？扎里自己说了一个秘密，他的秘密在什么地方？他说，我整个的人生都建立在我对创造主的信心上，我相信这位创造主是好的，是善良的，这就是我生存的勇气。义人必因信得生。第二，我们的神是爱，这个特性非常重要。我们相信一个人，为什么相信他？因为他能干，是吧？很多人相信一个人都是因为能干。是的，能干的人能够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他们不一定愿意为你做事。我们中国很多人都相信关公，关公是一个好人，拿着大刀，是个了不起的人。但是那些拜关公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关公凭什么要来保佑你呢？你跟关公什么关系呢？你姓国，他姓关，两家没有联系，他可能根本不知道你有这个人存在。你求他，他为什么要听你的？但是我们大多数人相信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父母不一定很有本事， 不一定很有能力，不一定很有才干，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爱我们，关心我们，我们所以信是因为爱。我记得我第一次出国的时候，那是20年前的事情，20多年了。中国跟美国刚刚恢复外交关系，经过几十年的隔绝，我们终于考取了出国留学生要到美国，但是我们跟美国一点都不知道情况，我不知道去申请什么学校，去申请哪一个教授，我一点头绪也没有。虽然我拿到了出到美国的资格，留学资格，但是我没有去的地方。我记得有很多人着急到一个程度，就是看到这个人走了，那个人走，大家在后面都非常羡慕，因为什么？我们没有头绪。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去找了一位中国的教授，物理教，很有名，在中国很有名，他也是从美国回来的，去拜访这个教授，请他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个机会，介绍一位人让我们可以联系啊。他给我讲了一大通话，怎么从美国回来，很多年前，他也是很多年前从美国回来啊，讲讲美国的生活，讲的很多，讲到最后我就问他有没有可能替我介绍一下呢？他说呢，我身边已经好几个人在托我了，已经客满了，没有机会了，没有再可能再替你介绍。很有名的人，很能干的人，很出名的物理教授，他不一定愿意帮助你。后来找了半天，这个找东找西都找不到，最后只能找谁呢？找我的妈妈了。她没有学过物理，她也没有去过美国，但是我知道他爱我，我知道他关心我，我知道他有办法。什么办法？祷告求神。最后我到了美国了，这位教授是谁介绍的？是我妈妈介绍的，一个老太太，一个没有多少外国关系的人，但是他有爱就有办法。一个没有爱的人再能干，比关公还强，你拜他没有用的。我们相信神，为什么相信他？同样的原因，因为爱的缘故，因为他爱。基督教的信仰是相信一个人，不是相信一件事。相信一件事你只需要知识，你知识越多你就越容易相信。比如说原子，你不知道原子存在，你好好学习，你多看看书，你知道原子能够有这样一个功能，有那样一个功能，实验，很多实验给它总结出来，你只要知识足够，你能相信的。但是你要相信一个人，除了知识以外，你还需要经历，要经历他的爱。罗马书8:31-39是被称为保罗书信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他告诉我们，我们所相信的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是一位爱我们的神。这一点太重要了，你不了解神对你的爱，你是无法相信他的。我们知道父母爱我们，我们知道丈夫和妻子爱我们，我们怎么知道的？怎么知道他们爱我们的？这个爱是具体的，你可以讲得出来一些东西。他们怎么牺牲他们的时间，他们怎么牺牲他们的金钱，他们怎么牺牲他们的精力，等等等等。他们爱你是有行动的。那么神是怎样爱我们呢？我们这位神到底怎么样爱我们呢？这段经文讲得太好了。他说，神为我们并不留下自己的儿子，神爱我们爱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他必然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你相信神会供应你一切的需要吗？ 你有困难，你祷告，你求神帮助，你凭什么相信他会帮助你呢？你没有工作，找神帮助；你没有这个家健康，你求神帮助；你没有这个缺乏，那个缺乏，你求神帮助。你相信神会供应你一切的需要，你凭什么相信他？有人这样说：如果保罗写信这样写法，仅仅写这样一句：“神岂不把万物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就像这句话，你相信吗？神要把万物白白的赐给我们，你信吗？你可能要问了，我有很多需要啊，有的需要很厉害的，不是很容易解决的，很容易满足的，这个神到底会不会给呢？他有没有办法给呢？我们怎么能够肯定神一定会供给我们一切的需要呢？这么多的需要，还有这么多人的需要，这是信心。但是这种信心一定要有根据，没有根据，这个信心就是盲目的，这个信心就是迷信，这个信心就是一厢情愿的信心。今天我们基督徒的信心是有根据的，我们的根据是什么？就根据神的爱，对神的爱的认识。感谢神，罗马书八章是这样讲的：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保罗所用的语言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呢？就是旧约圣经里面亚伯拉罕献上他的儿子以撒所用的语言。那在旧约圣经你可以看到神这样对亚伯拉罕说：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保罗借用了这段话，保罗告诉我们：你想象一下，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对神的忠诚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忠诚？他把他100岁所生的那个独生儿子都舍得给神，不会留下来不给他。你就可以知道亚伯拉罕对神的忠诚不止仅仅到这里，你反过来你要去想象神对你的忠诚，神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忠诚是怎么样？正如亚伯拉罕对神的忠诚，甚至把他自己所心爱的儿子作为祭物，神也是如此，他把自己的独生儿子为我们牺牲，他把他的独生儿子作为礼物来给我们。是谁把耶稣处死的呢？我们很快要过受难节，是那个叛徒犹大出卖耶稣，是耶稣受死的吗？是那个巡抚比拉多因为害怕，因为恐惧而把耶稣处死的吗？是那些妒忌的犹太人把耶稣处死的吗？不，把耶稣处死的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为了爱我们的缘故。神既然已经把最高最有价值的儿子赐给我们，他怎么会不把各样其他的东西大大方方的赐给我们呢？他儿子都没有了，他还要什么其他的东西呢？他赐下儿子就是表明他赐下了一切。十字架就是我们信心的根据，是神给我们信心的保证。我常常听到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常常去这个看这个 garage sale yard sale， 就是去到人家家庭要卖出东西，有时候卖来的东西给我看，这个小孩子的衣服全新的，很贵的小孩子衣服啊，他说买来的时候只有2毛钱， 什么五毛钱，很多小孩子的玩具、小孩子的衣服，非常容易，几乎就是白白送给你了。为什么呢？你想一个道理吗？很简单的道理吗？孩子长大了吗？他不要了吗？孩子一大了，这个小孩子东西再好，有的是没有打开过，有的是全新的，不要了，送给你吧，或者是两毛钱啊，一个 quarter 给你吧。你知道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是神为耶稣造的，是属于耶稣的，他把耶稣给了你，他还要世界上的东西干什么？都给你了，他给了你耶稣，就是给了你一切。这个就是我们凭这样一种信心到他面前去求，求他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这就叫我们所以信，是因为基督的爱。保罗接下去讲了关于耶稣的四件事：他死了，他从死里复活了，他现在在神的右边，他替我们代求。这四个，这四件事太重要了。第一件事，他死了，耶稣死了。第二件事，他从死里复活了。第三件事，他升天了，他现在在神的右边。这第四件事是他在为我们代求。前面三件事都已经发生过了，都是一个事实，是吧？耶稣死了，没问题，死在十字架。耶稣复活了，我们有复活节。耶稣升天了，耶稣在复活以后四十天升到天上去了，现在在神的右边。第四件事情我们没有看到，什么事？他在为我们代求。需要用信心去相信耶稣现在在为我们代求，但是这个信心不是盲目的，不是没有根据的，是根据什么？根据前面的三件事：耶稣死了，复活了，他现在在神的右边。这三件，前面的三件事是信心的基础，这三件事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是正确的，是不需要去还怀疑的。在这三件事情的基础上，你要相信第四件事情，什么事情？他现在在为我们代求。第四件事情谁也没看到，你看到耶稣在为我们代求吗？要用信心来接受。很多人以为耶稣复活以后是要做审判官来判我们罪的。是的，耶稣得胜了魔鬼，得胜了罪恶，他是有资格做审判官来审判我们的。但是罗马书第十八章告诉我们，耶稣得胜了，耶稣复活了，耶稣已经把敌人战胜了，赢得了审判的权柄，他现在在神的右边，但是他不是来控告我们，他不是来审判我们，他是替我们祈求。为什么？为什么他要现在继续为我们代求？因为他是如此爱人的灵魂，他代求的身份就告诉我们，他的爱是经得起考验的。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样一个社会，被称为叫人吃人的社会。为什么叫人吃人？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缺乏爱，大家都在背后打别人的小报告，你知道吗？我给你讲解释啊，某某某某弟兄啊，某某姐妹啊，不像话啊。你听到过这种小报告吗？我们不是为别人代求啊，我们是在背后是为别人控告。我们中国话叫什么？中国大陆叫整理别人的黑材料。每个人的人事档案都是好大的一袋，里面好多材料啊！这个张三讲你的坏话，李四讲你的坏话，厚厚的一大袋，多少错案、 假错假冤案就是这样形成的。在背后帮别人说好话的人太少了，背后说人家坏话的人太多了。所谓代求什么意思？就是继续为赎他的人提供他死亡所带来的好处。代求就是替我们说情，体谅我们的软弱，为我们说好话。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这样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炼，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体恤我们的软弱又可以翻译成同情我们的软弱。爱是充满了同情的。神是一位审判官，是一个公义的神，不错，他不会容忍罪，因为罪破坏了他的圣洁和公义。但是如果你只知道这一点，说明你还没有完全认识神。他恨恶罪，但是他又爱罪人，他体谅人被罪捆绑，做罪的奴隶是何等的痛苦，他对罪人充满了同情。他知道你的需要，他知道我的需要，他同情我们，他现在一直在为我们代求，现在还在代求。他不仅为我们人每个人代求，他还为我们教会代求。哎呀，最近我实在是想想这件事情，我心里真是无法平静。我们去年为了这个教堂的事情，大家已经费了好多心了啊，有的人看到这个 Pasco 的时候都高兴的，哎呀，我们终于有教会了，结果又没有了，现在又来一个了，会不会又是一场空的呢？我们现在很快要投票决定，但是你知道这个不决定你的投票，你投票是 你的事情，人家一下子给一个 offer 拿去了，还有可能我们付不出钱。这个礼拜五啊，这个前两天吴伯伯晚上赶到我家里，吴伯母两个人给我看这个他们这个 pass 这个卢斯人教会的上市的这个广告。他给我看，他说这真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我不大体会，我说怎么叫神为我们预备，我还在担心了，如果我们给的价钱不够，给的价钱太少，我们都是中国人呢，比较省钱的嘛，人家给一个高价钱一下就把它卖掉了，你什么也没有指望了。这个吴伯伯说，你仔细看看里面有一条的，等一会吴伯伯自己来给你解释啊，这个我是不懂的。他说这个地区的规划上写得清清楚楚，这能够是一个 single family， 只能给一个家庭的，这个地区只是一个家庭可以用的，你不要看一亩七，不能分几个家庭，不能分割，第二不能够造这个什么商业用，不能做工业用，不能造商业用，不能做工业用，只给一个家庭。诶，我想想这倒对了嘛，这个家庭不能太小嘛，太小你去搞一个家庭去住这个房子有什么意思呢？啊，三个人四个人去住这样一个房子，里面一个大会堂，这个家庭也不能太多人呢，太多人200-300毫无用处，是吧？人家要造大家，他只能给一个家庭，这个家庭的人口大概是100个人左右的。我不知道在 Richland 在山镇有几个家庭，他有100人左右的。我只知道有一个山镇华人宣道会。哎呀，我听了他讲有，神体谅我们的软弱，神知道我们的需要，神知道我们一个家庭100多人一直没有地方，一个家需要地方。需要房子，神预备了，神自己在预备，神一直在为我们代求，不是我们求他， 我们很多人以为是我的祷告，是我们的进食祷告。你知道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在为我们祷告，不是我们有什么好处，不是我们有什么值得，我们是不配的，是因为神的爱。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死了，复活了，升天了，他现在为我们代求。我们的信心不是盲目的，我们的信心是有把握的，不是我们对神的爱，而是神爱我们的心。我们的爱是脆弱的，我们的爱是会摇动的，我们的爱是不专一的，但神对我们的爱通过基督耶稣所表现出来的爱是坚定的，是信实的，是恒久的。有一首诗这样说，让我的安慰不再靠抓紧神手的那双脆弱的手，好像我的手在抓神，我拼命抓他，呼唤敬畏，只因你以大能牵我走。是神他自己用大能的手在牵我们，牵我们的教会走到今天，他还要牵我们。